今天这堂要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这是真正的主导文。一般我们说的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主自己的祷告很多，那么这一篇是最完整的。我们就从第一节看起啊。耶稣说了这话，就是前面耶稣用了好几章跟这些门徒做了离别的一些证言，然后主就开始为我们祷告。当然他的祷告不只是为我们祷告，他先跟他天父讲话，举目望天说，父啊，这上帝是他的父，他是他的儿子，他们是同荣同尊的，他们是相爱的。那么他现在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时候到了，什么叫做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这个时候到了的字眼。时候到了可以说十点钟的火车现在已经进站了，我们要赶快，现在已经9:57了，我们要赶快到月台了，时候马上就要到了。或者这个现在我的阵痛已经是很剧烈了，已经开了几指了，生孩子的时候到了，或者是死的时候到了，活的时候到了，结婚的时候到了，火车进站的时候到了。这都是我们一般的时间观念，圣经也有，因为时间空间也是上帝造的。不过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时候到了，比这个要深一点，每一个时候都是恰当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有信心，每一个时候也都是神审判责备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这里有这个含义，一个就是一般的时间观念，耶稣快要死了，神要让耶稣的死替我们赎罪完成工作，所以耶稣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意思就是说很难听啊，我该死的时候到了，愿你杀掉你的儿子，使你儿子荣耀你。这个很难听，但是非常真实。耶稣要上十字架，这是伟大的救恩的实现，而耶稣上十字架这伟大救恩的实现是必须受羞辱、被打击、被唾弃，承受上帝一切的罪恶，这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很难的事，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你也可以说这实在也是很难，甚至就耶稣的人性来讲也很难。在科西马尼园里面他祷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在约翰福音第12:27，现在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看，实在也可能是这样，就是耶稣在跟父祷告，不仅在科西马尼园，在约翰福音12也有这样的祷告，就是如果可行的话，我不要上十字架。各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整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绝对没有罪，他没有罪，但是他有跟我们一样的人性，除了他没有罪，所以当他求主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他没有犯罪，但意思的确是我就不要上十字架了。各位，耶稣不上十字架没有罪，因为上帝不需要救我们，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他没有救拔天使。如果耶稣不救我们，上帝不救我们，在这个永远拟定的计划当然不会不实现，但是我们就假定说在人来看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太痛苦的事，耶稣不要做这件事了，这并不是罪恶，因为神没有义务要救我们，我们就通通被消灭了，就跟那个灭亡，就跟那个预定，就堕落的天使一样，他没有救吧。但是因为我们主对我们的爱，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在他非常艰难的时候，也可以合理的求主让他不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祷告是愿你荣耀你的名，意思就是说你帮助我来成就这件事，你帮助我坚持到底，让我也帮助你坚持到底。各位，这都是用人来讲哈，父和子定义要让子被压伤，背负我们的重担， 这是绝对会实现的，但从我们人来看，父可能会不忍心。你的小孩如果要上战场，而且可能死，即使你是愿意他去，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想到说，哎，算了算了，你还是不要去好。儿子也可能，如果说这件事太痛了，也可能会说，哦，我不想去了。那么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字来表达，上十字架受羞辱受痛苦是荣耀的事，让你的儿子得到荣耀，好让你儿子也荣耀你。这跟我们生活，基督徒的生活，称义成圣得荣耀都有关系。我们如果要得到荣耀，我们如果要得到权柄，我们如果要得到能力，这都是我们想得到的。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我们就要按父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我每次的讲到，不管在不在这里，我都会很强调这一点。罪恶就是自我中心，按着我的意思做，在世人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在康德或者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来讲，我能自由自在按我的意思做事，这是最合理的，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快乐的。我们当中有小朋友，你问小朋友最快乐的是什么，就是没人管嘛。大人也是一样，最快乐的是什么？没有人管，没有上帝的律法，没有父母的，没有国家的，没有任何东西管我，我要怎样就怎样，这是快乐。各位，这并不是绝对的错误。上帝最后带我们进入乐园也是这样，就是没有人管我们，可以说没有人管我们。是的，希伯来书引了耶利米书的话，到末后的日子，我要你们当中不必再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必再有人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就将来在天上，我们不必有人教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已经写在我们心里了，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律。如果我们能自律，就是我们自由，我们自由就是我们自主，我们自由自主自律就是我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将来在天上是这样的，不是我们高兴犯罪就犯罪，而是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喜悦的做上帝的事。这是我们基督徒将来的自由。所以那种自由仍然是绝对而且完全彻底的信靠顺服上帝的。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自由，就是我们想要的自由大概都是犯罪，最好没人管我，老婆不管我，父母不管我，最好上帝不管我，没有人管我，我要怎样就怎样，我在一个荒岛上，然后荒岛上有100个美女陪着我，自由，我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各位，你也知道，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不信主人也知道，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思开车，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思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会天下大乱，没有路可以开。所以即使在罪恶的世界，即使我们这么不喜欢法律，不管国家的法律或者道德的法律，我们还是说非有不可。当然国家道德的法律都需要修改，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对上帝的律法和福音要有更多的信靠和顺从，但是这是很苦的。各位，我们不要讲别的哈，就自由自在很快乐，我们不要讲别的，讲一个比较轻松的你们就懂了。我高兴怎样就怎样，这是自由，这是快乐，这是幸福。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不要讲性上的事，我们不要讲开车，我们不要讲不做功课，我们不要讲玩手机，我们都不要讲这，我们讲这最简单的，我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很愉快吧。小朋友会说，我想吃巧克力就吃巧克力，想吃糖就吃糖，我不要吃蔬菜。我也是，我不喜欢吃蔬菜，是康师母常常逼着我要吃的。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小孩子来讲，发育会不好，牙齿会坏掉，对我们大人来讲，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就会一定胖。你要吃就吃，结果就怎样，你就站在磅秤上非常痛苦。就 就是我们即使在人间用一个大家都懂得吃，不要讲性的随便，不要讲吸毒啊赌博的随便，不要讲打老婆的随便，不要讲那些，就是讲吃，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够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是自由。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性，但是有吃的哦，我们可以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喜悦的自律的吃，我们绝对不会吃过量。现在我们如果不吃过量，要吃得很恰当，就是痛苦，对不对啊？叫忍耐，只能七分饱。如果我们要哇吃得好爽哦，就一定会后悔，因为棒秤就会告诉你你有多吃。我在这里只在说人自主，人自由，人要自己，甚至像康德一样自律，要照我们的自己意思做事，就是一切的罪恶。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救恩临到，圣灵在拯救我们，更新我们，越来越有的生命，就是我们对主有越来越多的顺服，也会越来越多的自由。就是那个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不必说啊，你要听你要爱你的老婆，为老婆舍己，不必了。这是以弗所书上的话，我们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如同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一样，不必了。我们会从心里就跟老婆讲说，哎，我好想为你死哦，不是被强迫的，不是假装的，而是圣灵让我们有这种爱。我这只是一个形容啊，应用上面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完全，但是我们会有这一天，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耶稣说荣耀我，耶稣说父啊荣耀我，荣耀就是称赞，就是把美都加给他，把颂赞都给他。这个说起来好像耶稣很爱面子一样，耶稣不是爱面子。各位，我们要得到一切的尊贵、荣耀、能力、自由，都完全靠着主的救恩，但这救恩的实现必须耶稣受最大的痛苦，我们也会要跟他一起同死同受苦，同得荣耀，同被埋葬。我们若和他一同受苦，就会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应该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哈。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顺着肉体而活，让我们是顺着圣灵而活。我们跟他一起钉十字架，一起受苦，不是说我们今天要上十字架，也不是说我们每天要经历多大的痛苦，而是我们需要学习着靠着主的恩典，让基督是我们的主，自己不是主。不要任性，不要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我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我高兴玩电动到多久就玩到多久。各位，这即使世人也知道，最后带来是你被他控制、辖制和痛苦，你没有真的自由，你是被他控制，你成为电玩的奴隶。我们也不要讲电玩，我们讲任何一件事都会伤感情的，因为我们都在犯那一类的罪。我们很希望主帮助我们，而主在钉十字架就已经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自由，也就是我们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诗篇119篇的话，我们不会是厌恶，我们会喜爱，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这个新的生命还是常常有征战的。这都是借着耶稣的死。所以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让我能够顺服的，甚至喜乐的死，好叫那所有神所拣选的人所活出来的荣耀能够活出来。就是我们不是在任意犯罪，我们是在自由的顺服上帝。愿你荣耀你儿子，让你的儿子成为世人的救主，成为万国万民万军万物所称颂赞美的。因为耶稣所做的工作，耶稣所做的顺服，耶稣所受的羞辱，造成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被赎回，我们成为圣洁善良的， 然后儿子也荣耀你，因为耶稣把这么伟大一个工作做完了，天使都会说，哇，上帝，你真是有个好儿子，你真是好爸爸。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好，这里讲到说正如哈、啊，在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有几个观念。第一个观念重要，就是荣耀，荣耀就是美，就是美好。前面也有位置啊，欢迎，前面可以坐。就是荣耀就是美好，就是各位姐妹们，我们很喜欢说的，吃的、穿的、打扮的很漂亮，那都很好。但是我们说到的荣耀的美好，不只是外表的，也包括内心的善良和美好，就是一个极其善良的、美丽的、正直的一件事和东西。那么另外一个观念在这里讲到，就是权力或者权柄。圣经有的时候翻权力、权柄、权能、权威、权势，都是权。那么英文是 power， 是 authority， 是 ability 等等，就是那种能力。各位，这也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我们喜欢荣耀，荣耀就是有面子，荣耀就是有美。我们喜欢权力，权力就是能力，包括我们希望有钱，有钱就是有能力。我们希望有学问，知识也是能力。我们希望有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各位，荣耀和权力的最好的一个结合，就是各位姐妹你们最羡慕，就是什么呢？美丽。美丽一方面是一种荣耀，哇，它好美啊，大家都看你。这个美丽不限于只有面貌的美丽，美丽包括外在的其他的美丽，包括你有宾士轿车，你有那个劳力士的手表，你是台大的毕业生，你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你是诺贝尔奖的得主，这也是美，这是面子很好啊，这是我们羡慕的。各位，这没有不好，这都神要给我们，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一切的美好。那美还有就包括那个能力嘛，各位姐妹，我们都很羡慕嘛，其实男生也是羡慕的，只是女生好像表现特别明显。你有那个美丽，你就有权力，或者就有那个力量。这我们中国人说美女啊，可以倾国倾城，就美女，各位小姐，你们一笑，城墙就哗倒下来，很有力量。西方也有这样讲哦，那个海伦很漂亮 ，Helen 很漂亮，就可以让千千万万的战舰下到水里，然后去打仗，就大家都为她打仗。那美女说：“为我死吧！”哦，一万个男人就为我死。就是美丽是一种力量。好，各位，这都没有不好，这都在上帝创造世界里面而有的。但是这也我们也都知道，造成极大的不是不好了，造成极大的罪恶。美丽也好，知识也好，权力也好，或者是劳力士手表，或者是有钱也好，这造成多少罪恶，造成了贪污、强奸、腐败，或者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流血，包括我刚刚讲的海伦的美丽，最后造成了20年的战争，死了许多的人。这个世界，我再一次讲，罪恶不一定是本身罪恶，上帝造的都很好，但是这些很好的东西凌驾在上帝之上。你为了爱美胜过爱上帝，爱知识胜过爱上帝，爱权力胜过爱上帝，爱享受胜过爱上帝，爱金钱胜过爱上帝，就会有各样的邪恶，会偷会抢，偷不成抢不成就嫉妒就骄傲。快乐也是一个很好的事，让我们能够很舒服，但是性的快乐、吃的快乐、毒品的快乐都产生那么多的罪恶。 就是神让我们能够快乐，包括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使用、我们的荣耀、使用我们的美、使用我们的权利，又产生了多少罪恶？包括父母管教儿女，包括儿女不听父母的话，都在我们每个家里有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都圣经把总结就是罪，罪要解决就是耶稣的顺服。因为亚当夏娃的不顺服，大家都在罪恶里面；因为耶稣的顺服，大家都称义成圣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死了；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都称义成圣了。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亚当跟耶稣的对比。耶稣在这里祷告，就是父啊，我们永恒的计划是要因着我的顺服来成就人类，你造人类的一切的美好，就是包括荣耀和权力。我们人可以每个都很美，我们将来在天上信耶稣的每个都会很美，不仅是我们内心的美善，我们外貌也会美，而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很恰当的权力来管理一切。各位，有权力是很舒服的事，就我刚刚说的，女人说哎，你为我去做什么啊？一定去做，把星星摘下来，哦，我一定去摘，就那是一种力量。还有政治的权力也是，包括黑道也喜欢有小弟听你的话，你说就听啊，说就听。本来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违反他的命令，这是真的。上帝有一切的荣耀，所以荣耀归主；上帝有一切的权利，所以权利归主。但是我们上帝是丰富慈爱的，他把他的荣耀权利也分享给受造物，特别是按着他形象造的人，让我们也有美，也有权力，也能够有力量来管理。他在第二节讲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神造人，要人有的美和人的权力。那个权力就是什么呢？管理凡有血气的，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凡行经海道的，通通都要被人来管理。创世纪一章二章这样讲，诗篇第八篇也这样讲。也就是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要我们有极大的美和极大的能力，让我们快乐，也让整个受造物快乐，管理得非常好。各位，我不知道，像我昨天牧师请我去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呢就觉得管理得非常好。管理得好就是包括特别是什么，冷气很好，菜很好，位置很好，很干净，然后大家都很满意。本来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的儿女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仅是伊甸园，不仅是地球，事实上整个宇宙甚至天使都会被我们管理得很好。每个人来到上帝儿女，就是亚当夏娃之家的时候，每个人来这里都会很舒服。我们管理的高铁一定不会误点，我们管理的台铁也不会误点，我们管理的文旦一定不会不甜，我们管理的餐厅一定好吃，我们管理的旅馆一定住得舒服，我们管理的学校一定有最好的老师，像 Marilyn 一样，英文一定都可以学得很好，我们管理的一切都会很好。我们也在其中，不只是管理，也在其中享受。本来整个宇宙都是被神所使用的亚当夏娃，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的儿女，管理得很好。可是这有一个前提，始终有这个前提，我们人要有荣耀和权力，把一切的东西管理得好，我们就一定要全然被上帝管理得好。也就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要万事万物顺服我们，我们就要在万事万物上顺服上帝。我们要做最好的主人来管理，我们就要做最好的仆人，听上帝的话。 亚当夏娃就是在这世上失败，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思做，于是整个宇宙都堕落，他们也堕落。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给他权柄让他管理。这里是预言因着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对上帝的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就让圣灵的工作、上帝的恩典再一次在这个世界里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也将来现在也开始能管理万有。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要管理万有，第一个先开始要做的就是管理我们自己，看一看你的书桌管理的如何，你的电脑管理的如何，你的衣橱管理的如何，你的时间管理的如何。我们求主让我们情绪、时间、体力都管理得很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管理得非常好就叫活得好，活得好而且继续活得好就叫永生。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永生，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就是让我们称义成圣，得拯救，能够管理万有，永生，永远的生命，活得很好的生命。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永生是什么，你想到永生想到什么？很多弟兄姐妹想到永生就想到天堂，想到天堂就想到黄金街碧玉城，想到黄金街碧玉城就想到哦，在那里好荣耀好漂亮。各位，那都只是一个形容，不能照字面讲的。如果天堂真是黄金街碧玉城，我还不太喜欢呢，因为走路很滑呀。那只是在想到我们将来会有的尊贵和美好。好，圣经还有讲到在天堂的美好，包括在以赛亚书讲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呢，狮子、老虎、豺狼、虎豹都不会伤人，不会害物，我们在那里很快乐。有的时候我们在 Google 上面看到的这些图画，你去搜一下天堂或新天新地多么美好，那就像什么呢？可能就像凡尔赛宫啊，或者像某一个花园啊。哦，我们将来在天堂不是黄金街碧玉城，是很多的花园，很多的水果，很好啊，这也很好。各位，可是这都是比喻的。如果天堂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你看一年，看一千年，看一万年也会烦了。天堂再好，如果只是那个样子也会烦。天堂的美好，天国的美好，黄金街碧玉城也好，像伊甸园也好，牛奶与蜜也好，都只是一个形容，就是用我们人能想到的尊贵荣耀来形容。其实天堂最美好的美好，是我们现在在罪恶世界就可以体会的，就是有主的爱和善良在我们心里。这种爱、这种善良、这种智慧、这种能力集合起来讲就是永生。好，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得永生，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耶稣来就是让我们不是在自主的情，不是在自己做主的情形下，而是以上帝做主的情形下，我们自由的能够管理，能够享受生活。对，我也提到的这一个字，享受。基督徒不要天天想到我们只是在工作，我们也在享受。上一堂我也讲，我们不只在侍奉，我们也在安息，我们也有非常舒服的睡眠，我们也有非常舒服的眼睛看的、嘴里吃的享受，这都是神在永恒里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有的，这是他赐给我们的。神要耶稣把永生，把这幸福、永远幸福、快乐 可是不会有嫉妒，不会有骄傲，不是只有一个人有，而是上帝的儿女都有。因为只有一个人有，或者只有一批人有，或者只有一群人有，另外一群没有，那就不是幸福和快乐。林肯总统在美国内战的时候说，一个国家如果有一批人有自由，有一批人被奴隶，这不会是幸福的国家。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信靠神的人都是永远在神里面喜乐的、美好的，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上帝赐给我们，上帝借着耶稣赐给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好，这我们懂了。哎呀，上帝对我们真是很好啊，但上帝对耶稣真是很不好啊。怎么讲？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哦，我们得到耶稣就得到永生啦，得到荣耀啦，得到权柄啦。上帝借着耶，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上帝把他儿子赐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赐给我们都是最好的。然后上帝呢，又把我们赐给耶稣，哦，所以耶稣很倒霉。上帝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然后把最烂的赐给耶稣，我们是很烂的。各位，上帝说，耶稣啊，我很爱你，我要把一个很好的东西给你，一给是康莱昌，又笨又丑又老又不懂得做事。上帝把最好的耶稣和圣灵赐给我们，把最好的永生权柄荣耀赐给我们，却把最烂的我们这些罪人死人给耶稣，好不公平。当然不是不公平，奇妙的就在这里，上帝把我们这些很烂的，是罪人，是死人，是抵挡上帝，是背逆上帝的，给了耶稣，然后在耶稣的手中一变就变得非常好。各位，我这样讲，我们的主耶稣的救恩可以把它形容成，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整容外科医生。你非常丑，到他那里被他一整形，哦，就变成非常漂亮一个辣妹。哦，你本来是最笨的一个放牛班的，被他一整容，哇，就变成最聪明的。这就叫重生，这就叫重生得救。我们信耶稣，我们会被上帝改变的美好，被耶稣改变的美好。这个信上帝被耶稣改变的美好，到第三节又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什么叫永生？上帝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什么叫永生？他说永生就是认识上帝。因此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你们这里，你们有很好的牧师关心你们。我们要生活的好，我们要生活的好要什么？你们会说吗？要健康。要生活的好要什么？要财富，要有点钱，要健康。我们生活的好要什么？要有好的房子车子，好的环境，生活机能要很好。但要这些都要有钱，但是有这些有钱，如果我们很有钱，可是我们很残忍很残暴，然后我们跟老婆跟儿女天天吵架，那有钱也不幸福快乐。所以我们要的生活的好，不是我们自己好，还要整个环境好。所以我刚刚讲过了，永生不是一个人，永生一定是一群人，所有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一个人一枝独秀不是永生，一群人，一群神的儿女在主的爱中彼此相爱，那才是永生。而这个永生在第三节讲是认识神。你认识神多么美好，你认识神给你的恩典多么美好，你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多么美好，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务必对基要真理、对圣经有更丰富的了解，我们对圣经、对基要真理有更丰富了解，更认识上帝的慈爱，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 这就是永生，这是很少有的。你在其他宗教里想到永生，就是你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或者你的身体变得很健康活泼，或者吃了什么仙丹变得很青春百倍，都不只是这些。圣经讲永生包括你悟性上对上帝美好的认识。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意思是说我一定会把你的工作完成。你给我的烂人，你给我的罪人，你给我那些下流的、自私的、痛苦的，自己痛苦也让别人痛苦的那些人，我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因为圣灵的工作让他们认识了你，这个工作会成全。虽然耶稣现在还没有死，圣灵还没有浇灌过下来，但是因为耶稣的时间是永恒的时间，他已经成全了。这我们也要很高兴，不但已经成全了，而且耶稣成全的事不会被夺走。在前面耶稣有讲，我赐给你们的平安，我赐给你们的喜乐，不像世人所赐的。一个，这个不会被夺走；另外，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人间喝酒很快乐，酒醒了就不快乐；人间吸毒很快乐，吸毒的副作用就不快乐；人间性的放纵很快乐，但是之后就会有极大的痛苦，好像大卫犯罪以后的情形一样。人间所有的幸福快乐通通不会给人永恒的幸福快乐，也不会让其他人也幸福快乐，唯有神给的幸福快乐，神成全的幸福快乐，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美好的。这就是我们孟子讲的，不是独乐，是众乐，我们一起喜乐。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就应该开始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讲，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就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就一起快乐。这需要有圣灵、有主的爱，否则不是这样啊。各位，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都很快乐吗？假如你和你的邻居，或者我们这里所有人吧，这个大学大专考试了，现在不是考试了，我们假定是考试，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一家，哦，陈姐妹，我的女儿考上台大了，哎呀好高兴哦，跟我一起快乐吧。请问你女儿考上哪里？哦，她没有考上。你叫两个人能一起快乐吗？就是这个世界常常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你家的小孩出色、优秀、美丽、成绩好，可能不是叫大家一起快乐，而是叫大家一起都做柠檬和苦瓜，就是又酸又苦，很苦毒。各位姐妹，如果你看到一个美女来，你说哎呦好高兴哦，她这么漂亮，还是好生气哦，她比我漂亮这么多。这人比人会气死人。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爱，如果我们没有上帝那个永生，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我们少数人的快乐或者幸福只会造成他自己的骄傲和别人的苦毒嫉妒。那我们什么时候快乐呢？哎呀真是很悲惨。我们快乐就是，哎呀陈姐妹啊，请为我祷告，我女儿在台大被人家砍了一刀，或者说她被当掉了，或者说她被教授欺负了。各位很遗憾，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点快乐。就你看我们真的是人很不好，对不对？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人家快乐幸福我们就不高兴，人家受苦我们就啊感谢主啊，有一点公平啊。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肢体的生活， 肢体就是一起快乐。你身上眼睛进了一粒沙，你不会说啊，那是眼睛的事，没关系，就让它有沙吧。不，如果我们是一个身体，眼睛有一粒沙，牙齿有点痛，脚上有一根刺，任何一个地方不舒服，全身就都不舒服。如果我们是一个肢体，任何一个部分快乐，全身都快乐啊！昨天跟牧师坐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同好，他很喜欢听音乐，古典音乐，我也很喜欢听，他听了就全身都很快乐，很有力气。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你喜欢听一个音乐，包括你喜欢听、喜欢看、喜欢唱、喜欢吃，如果你的耳朵现在很舒服，听到一个很喜欢的音乐，你不会说哎呀我耳朵现在好快乐啊，不会，你就是你很快乐，你全身都很快乐，因为一个肢体快乐就影响到全身，一个肢体痛苦，全身就痛苦。圣灵就是我们身体的神经，让我们能够一个地方快乐大家一起快乐，一个地方痛苦大家一起痛苦，而且这些痛苦和快乐都是善良的，不是嫉妒和邪恶的。是的，包括我们知道刚才牧师特别提要为谁祷告，谁祷告，上一堂我就也是很感动也很高兴。我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祷告会可能跟你们祷告会很像，祷告会里多半都是不快乐的事啊，哪一个老伯伯得癌症啊，求主医治，哪一个人现在正在找工作啊，求主帮助，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圣灵感动，让你在祷告的时候心里摆在其中，各位，即使我们流泪为人祷告，那仍然是一种圣洁和有盼望，我不敢说快乐，但是圣洁有盼望的眼泪。就我们基督徒各种情绪都可以是非常美好的，包括忧愁和伤痛，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永生，这也就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和权柄。就是这个荣耀、权柄、永生是这样幸福、真实、善良，而且是对大家都好。即使我们是悲有忧愁的时候，即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因信站在这恩典当中，不但如此，我们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上我们有永生了，我们有上帝给我们儿子的生命了，我们有权柄荣耀，都不等于说我们不经历艰难和患难。我们仍然经历，可是我们在这个罪恶世上，即便经历的时候，即便我们也真实的说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把这个刺拿走，如果主没有拿走，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仍然这是美好的。耶稣上十字架就是最明显的代表，所以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个背十字架跟随主包括靠着主，有的时候需要对人责备，有的时候需要对人惩治，不是说我们背十字架就自己受苦，有的时候也会叫别人受苦，但这不管自己或别人的苦或乐，终极都是叫人有上帝的永生、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的荣耀，我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就是耶稣的美荣耀。我再一次说，简单的讲就是美，就是美丽，就是美好，就是优美，就是壮美，就是雄壮，就是优秀。但是这个是善良的，在上帝那里真善美是不会分的。在我们人间，一个美女可能不善良，一个美女可能不真实，因为很多是被整形的，但是在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国度里面，真善美、自由、生命、权力、能力都是一起的，都是美好的。而这些不是只有在三位一体的神的身上，不是在创世以前罪恶还没进入世界的时候，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也能够看到，是在我们这些被赎回的人，也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有的。耶稣在这里的祷告，其实荣耀你的儿子，不只是荣耀耶稣这个儿子，就是不只是让耶稣把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也是让我们这些得到耶稣救恩、耶稣工作完成的人，我们也是他的儿子，我们也有荣耀，我们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显出上帝的美好，我们也开始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父母儿女身上显出管理和传福音的美好。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从耶稣那个时候，甚至从旧约就开始不断有的工作。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晓得了上帝的律法的美好，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把上帝的名显给他们。把上帝的名显给他们，就是让他们认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上帝的一切的美好，而且叫他们能遵守，叫他们能相信。教会像什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荣耀你的儿子，其实就是在讲到教会被建造起来。教会像什么？教会可以像一个身体，是美好的，是健美的，是雄壮的。教会像什么？教会可以像一个园子，是花园，是长满了各样的花和果的。这圣经都有讲，我们的身体原来是有各样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这以弗所书讲，我们的教会、神的国度像一个荒废或者错误的葡萄园或者无花果园，上帝用了很多的力气和爱，但是却没有结出果子来，结出的是苦毒的，结出的是罪恶的。上帝的儿女像什么？也像一群军队，这个军队应该是强大的，但是也常常在罪恶里面，我们成为魔鬼的。上帝的儿女最像什么呢？上帝的儿女常常最像圣经讲，像一个荡妇，像一个淫妇，有美有优秀，但是却没有爱上帝。好，我们这些都感谢主，被上帝来改变。上帝会保守，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继续用他的道、用他的能力、用他的爱，让我们能够遵行，让我们能够更美好。神把这些都赐给我们，都让我们领受。那么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是可能最重要的部分，不知道是不是每句都重要啊。在第九节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耶稣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跟上帝的祷告，但是有很重要的部分也是为我们在祷告。所以有些解经家讲这是大祭司的祷告，就是有一点像亚伯拉罕为罗德的祷告，有一点像摩西为以色列人的祷告，有一点像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的祷告，为扫罗的祷告，有一点像保罗为他同胞祷告，就是为他祷告，连我自己死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嗯，小朋友专心听，不要玩别人啊，好吗？啊，我看你已经玩了很久了，我都在看你。好。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当耶稣不在世上的时候，好像很担心这些儿女，所以要他们能够被保守得很好。那要怎么被保守得很好？就要他们 合而为一，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希望我们合而为一。在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教会在这一两百年来，有很多的人，尤其这一百年，可能台湾这几十年也是，常常有这个合一运动，根据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但是现在这一百年来五十年来，在合一运动呢，其实我并不阿门，应该因为很不合圣经上所讲的。现在讲的合一运动常常只是在形式上、外表上，我们做做样子，我们没有在真理里面，没有在爱里面合一，那就不是真实的合一。耶稣要我们的合一，是我们像父一样的合一，我父和子一样的合一。父和子的合一包括父对子的爱，子对父的顺服。我们的合一是像父和子这样，好像很难的合一。各位，我们要合一，真需要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这个的合一，就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见证主，见证主的美好。好，下面这个我们最后这个部分讲到合一哈，实在有一点难讲，不是难讲，其实很好讲，但是不太好听。不过我就这样讲吧。耶稣说你们要合一，或者甚至说为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那个合而为一呢，是需要有真理的，这也是现在的合一运动常常没有的。在第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第二十一节，二十节，因他们化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如果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在上帝的真理与合一，在上帝的道理合一，也就是认识耶稣，也就是认识耶稣的美好，也就是包括耶稣在很痛苦的时候，甚至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的时候，他还是顺服上帝的合一。你说康牧师，你讲这些没有什么很难听啊？有很难听。我要讲到另外一个圣经在讲到合一的，这实际上小朋友还不太合适听了。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都能听哈。各位，合一、合而为一，或者是和好，或者是合作，这个合字，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好，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要合作。我们是一个篮球队员，我们有五个人啊，我前锋后卫怎么样合一？或者是运动的时候，球队的时候合一，或者军队的时候合一，你帮助我，帮助你。约押跟他的兄弟也有讲，我们要怎么合作？或者合一，我刚刚讲的身体上的合一，手和脚怎么样的配合，眼睛和鼻子怎么样配合，或者我们有些统合的配合，这些我们都知道。但圣经里有讲一个合一，是可能最恰当的合一，最好的描述，但是又因为最恰当，又是最不好讲。各位，那合一就是男女的性爱。对不起，这很难听，但是这是最恰当的。男女的性爱的合一，我之所以还是讲的，因为这是圣经讲。圣经在讲到我们跟主的合一、跟主的和好、跟主的和平的时候，圣经喜欢用，从旧约就喜欢用这比喻，以色列彼此的和好，跟以色列跟上帝的和好，以色列就像上帝的心腹。那以色列得到上帝的恩典，常常就是犯淫乱，就是喜欢上帝以外的东西，不一定是要什么毒品这些东西，就是知识、学问、美丽、权力这些受造物， 因为他太迷人，我们就喜欢这些过于上帝，就堕落了。所以拜偶像不要想到只是拜妈祖、关公这些，拜偶像、知识、学问、讲道能力，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而拜偶像让我们常常又很入迷，所以就用淫乱这个字来形容。我们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偶像，那就是不，那就是跟上帝没有合一，跟偶像合一了。新约的时候继续在讲这个道理，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夫妻之间就有性的关系，而这个性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最清楚。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和好，也讲到神跟人的和好，中间有个隔断的墙，那个隔断墙就是律法的规条。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要想到这么复杂，我们还是讲我们刚刚讲那个很难启齿但是很重要一个合一的观念。他说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后来保罗又继续用男女夫妻的关系来讲到两下合一，造成一个新人。各位，这真是性的字眼，男女夫妻的合一就有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新的 baby。 今天我们当然马上再从这个性的描述跳到那个我们在真理上的合一，就是基督徒因着上帝的道，因着上帝的圣灵，这都跟性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因着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对耶稣的救恩认识了，我们心被恩改，心意更新变化了，我们就有这种跟神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当然不是性关系，而是对上帝话语的顺服。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艰难，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同工是很困难的。这里面会有很多的艰难，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要相爱也是很困难的。男女都是相爱而结合，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目标而设立一个公司，可是你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男女这么相爱建立了一个家，甚至有小孩，各位，离婚的有多少？夫妻不同心的有多少？亲子不同心有多少？事实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大概叫我们最痛苦的常常就是家庭，比公司、比家、比教会还要更多。儿女惹你怒气的，兄弟相杀害的，相恨的，夫妻之间的，婆媳之间的，从圣经里一直在讲都有。我们再一次要说，我要结束我这一堂的讲道。我们得到神的儿子得到荣耀，就是把救恩完成。救恩完成就是让神的儿女再合一，神的儿女再合一就是在真理里的合一，在真理里的合一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就是认识自己。这个悟性的更新变化，心灵的更新变化，让我们对上帝顺服，尊主为大，这就产生了荣耀和能力。或者得到这样的荣耀和能力，就能够有爱有智慧来逐渐地解决这个问题。各位，你们的教会、我的教会、你的家、我的家，都可以在这个非常邪恶的世界显出合一的美好。这是要相信耶稣的工作，也是有很多的折磨，包括你家的问题、我家的问题、你教会的问题、我教会的问题，一直到见主面，我们都不能完全解决。旧的解决了，有新的产生，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上帝，上帝会叫教会更荣耀，上帝会叫我们更荣耀，更有能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你的儿女，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像父和子一样，即便有十字架艰难，甚至就是因为十字架艰难， 我们愿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就彰显出那奇妙的荣耀和权柄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